现在收听的是台山 Chat Chat Chat， 这里为你带来最新的创投观点、创业故事、国际动态，快跟台山青创学院一起在线 Chat 起来！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到更多，就是在整个前进海外市场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也许叫 BD。就是你要有好的眼光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公司要怎么从台湾出发前进到海外。那我们从接下来想跟大家聊到更多是跟公司的组织然后调整体制这个议题来看。那如同前面 Stephen 有提到说台湾的新创有还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混血的团队，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要邀请 TH 来聊聊看，就是他刚刚有提到就是他们公司在 Day One的也许叫创办团队就很国际化。那接下来因为面临到更多的就是海外市场的一些也许叫扩张，也许叫并购的布局，也许叫看得更广了，尤其特别是刚刚提到跨国管理这样子的议题，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聊看，就是优必阔怎么样从一个台湾出发的公司变成是可以运营海外整个国际市场的一个公司呢？在组织或是成员上面，甚至是你觉得还有什么样重要的提醒给大家，然后帮助大家在规划内部的组织的运营的流程，组织团队该找到什么样对的人进来。
我首先这个创办人是他本身的特质是重要的，那这个创办人的特质会影响你的团队的组成，不管是 founder 或 co-founder 都是一样。那假设这个 co-founder 就是个 founding team， 他本身就是对走向国际市场或者说在国际社会上游走是一个很习惯的话，你知道怎么样跟不同的国家的人相处往来沟通做生意，那这个是你要发展国际市场是一个必须的。那我个人比较幸运是我过去并购之后我就被派到这些国家去经营 local 的团队，那一个在韩国一个在美国，所以跨国团队之间要怎么样磨合，那怎么相处，然后把彼此的这个专长跟实力发挥出来，并且在很 harmony 的状况之下去发展，这个我是有一些经验。那我觉得其中最关键是这个经营团队或者你的团队成员在跟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沟通的时候要掌握很清楚的一些诀窍，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把你的 viewpoint 你的意识你的想法要讲很清楚，然后你不能害羞，你也不能隐晦，你必须清清楚楚交代你要的目标跟你希望达成的这种成果。其实我现在在去年并购那个纽西兰的公司之后，我不觉得有什么样融合上的问题或者文化上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的文化是很一致的，这个可能有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很国际化公司，那我们公司有一半的会议是讲英文，因为 CTO 他只会讲英文他不会讲中文，所以大家就被迫必须要这样做，那我是很习惯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很早就把公司打造成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并购完之后的整合就变得相对是容易的。然后在纽西兰的团队是这样子，在美国的团队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在挑选这个团队的时候要先评估自己是不是适合，那自己适合之后你在完成并购之后再进行整合的时候才不会有太多的挑战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发生。
我想要追问一下，不好意思我题外话差个题，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你过去有管理的经验，在还没创业之前就有就是派驻到就是并购进来的团队的这样子的管理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也许叫哪些地雷不要踩，因为成功很难复制，但是如果地雷我们可以避免。
对，这个可能是我是有 stumble 的有一些地方是做得不够好的，就是当时可能也比较年轻，就是我在35岁那一年就负责公司的并购案，那其实是一个很凑巧机会。那第一个当然是去韩国，在韩国那边跟台湾的文化相处上反而比较简单，就你有语言的差距但是文化上很接近，就是那我是那边的财务长兼执行副总，那我虽然年轻但是我的地位在那里，所以相处上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地方。语言不通有时候是个 blessing， 就是你会变成是透过翻译或者透过其他的方式，那你所要整合的是说这个公司的 mission 大概要怎么样前进，你要怎么样不踩那个地雷的话，我觉得要看文化。那我觉得在美国这边，虽然我曾经在美国念书或在英国念书，虽然对那边文化有一些理解，但是我被派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办法能够掌握当时就是你有话把事情要讲清楚，要很 eloquently 把你的 viewpoint 讲清楚，然后你在人跟人相处之间你要维持的一个立场等等，那这有很多是很微妙的。还有就是说当我被派到那里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经理人，那我在那边在跟当地的经理团队在相处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是要很注意的，就是他们可能比较讲究说你必须把事情讲得很清楚，那这个事情是要用讨论的，这不是你说了算，是要事情要用讨论，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要怎么样把你的 viewpoint 讲得很清楚，然后把公司的政策主张我们为什么这样做说明得很清楚，这个其实有时候不太容易。那这个是我当初第一次在派驻美国的时候遇到的挑战，当然后来也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慢慢慢慢磨合，慢慢自己也获得很多的成长，所以现在再去做并购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些的问题。所以 Paula you got the right point， 这个是困难的事情。
好，谢谢 TH。 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 Erwin 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凯电从一刚开始是做 2C 的事业，到现在做到 2B， 然后其实包含一刚开始可能叫做，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 App 上架 App Store， 就是全球全部的用户都可以用得到，但是到现在有更多要深耕在特定的市场里面的。那凯电这样一路以来在公司的组织或是成员上面有没有做了哪一些的调整，帮助自己更合适在这样的事业当中？
刚其实以这个主题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回归最根本，就是说 Cadent 其实它的一个企业的文化的核心价值，我们其实就是敏捷、共融跟可靠，其实这三点。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才又做了一次调整。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以敏捷来看的话，我们面对现在目前全球变化市场这么快，那事实上我们现在目前又有可能类似像除了台湾之外，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还有美国这些公司，那怎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跨国的一个管理上面去做到敏捷的方式？那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说你在这一些的一个所谓的目标对焦，然后以及就是说怎么把事情讲得更明白，这个都会是很值得要去挑战的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在会议上面其实就是像 TH 讲的，尽量要把事情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当下让每一个人会议的每一个人都有共识。另外的话其实在于我们的一个共融，这里第二点有共融，共融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可以沟通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大家勇于去发言，然后我们也让同仁不要去害怕说他会犯错，因为我们有时候应该算是说我们亚洲人他很容易不敢讲，有时候不太敢讲，但是这个会跟西方的文化长大的这些背景的同仁是会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于就是说从最根本的企业文化下面去着手，然后去灌输大家这一些思维，然后不定期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应该就是说当你进到凯电这一个大家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是要变成那样子的一个人，那语言本身你就是必须的，不管你到底讲得好或不好，那我们都会鼓励你就是去讲英文的部分，因为毕竟你到时候你有一些会议你还是会遇到不同的跨国的人嘛。那 Cadent 现在目前除了应该就是说刚刚我所讲的这些据点之外，我们其实也有德国人跟泰国人都在里面，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些新兴的市场，我们其实都会透过 freelancer 或者是 agency， 那这个会有一个好的帮助，就是在于就是说在你在有限的资源之下，你不用重新 review 一个 team 在 local，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 try， 那这个是 try 的过程之中就一样的点嘛，就是说你在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同仁在一起在跟你在一些 co-work， 所以你得知道说欧洲这边的 agency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tone调，你要知道它的一个习性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去跟它去做一个 cooperation。 所以我们在 Cadent 的部分的话会是这样，那最后其实是可靠的部分，那这个可靠的部分其实跟在地的一个 office 或者是各个的一个 freelancer 都有关系，就是说当我们的产品推到全世界各国各个市场，其实客户最在意就是说你是不是可靠度是高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做软体的产业，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会非常非常的着重，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谢谢 Erwin。 我想要总结一下两位刚刚的分享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做海外市场对于公司内部管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沟通，怎么样顺畅的沟通，甚至也许更多像 TH 讲，我觉得更多可能叫透明，就是把公司的这个透明度可以做得出来，然后这些事情其实更多的就会让我想到的是 Erwin 提到就是企业文化，我觉得 可能我的刻板印象吧，或者是我看不够多，就是我觉得新创团队做企业文化这一块的布局或者说经营的比较少。凯店算是在这一块做得非常的用心的一家公司，我记得还有一个临时长对，我看到的时候又觉得很有趣。
对，
就是他们其实更多的希望把叫沟通这个顺畅度把它做进到他们的文化里面。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它也许不叫做最重要的，但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然后可以帮助你们在整个跨国的管理上到下甚至就是平行之间的管理都可以更顺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弹性这件事，就是团队怎么样从小到大它也需要有弹性。那两家公司借助的方式不一样，例如说直接我们去并购一个团队进来，或者是说像凯店他们在刚开始在所谓新兴市场的时候它还可能叫做测试，因为他们的文化是敏捷，这么重视敏捷这个文化之下，他们选择一刚开始用一些 freelancer 或者是 agency 的合作，然后去帮助他们在市场也许叫做快速的测试水温，然后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在这里投出更多的资源。我觉得这个弹性这件事情也是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接下来想要邀请到的是 Steven， 就是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前进海外市场的时候，就是成功经验也许很难学，就是但地雷或是盲点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过去你看过的团队里面，就是在做海外布局或实际在海外市场的经营上面，觉得最常出现的盲点有哪一些？
我觉得其实几个事情一个事情是大部分我们的一个盲点是大部分是我们台湾的团队用台湾的想法去想海外的市场，想他要需求的东西。那事实上其实这一点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因为海外的需求其实跟我们想的有点不一样，或许不一样。那这种东西的话变成是说在我们 day one 的时候其实可能要想清楚他们真实的需求是什么，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会是一个不能用我们的角度来去看他们的需求。那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有非常多文化的差异那其实我刚刚也可以讲一个其实以前我们的经验以前我们跟 portfolio 公司去日本开会，那开会的时候讲很多，然后对方日本人都说嗨嗨嗨嗨嗨，我们都以为这么快就谈完了他都可以了，对，就觉得很高兴我们谈的时候他都同意，对，大家都觉得说对对对 yes 他说 yes 但只是我们都以为谈完了没问题了，结果第二天又不一样了。那不一样不是因为他不一样，是因为日本人永远不会在你面前 say no， 对，所以他就算他不认同你他也不会跟你讲 no， 他就讲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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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然后他其实没有认同，他没有 say yes， 对，所以其实这个很多的我要讲这个是一个小点，就是文化的差异让你造成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误解，然后很多很多的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就发现怎么不是那回事。那这个事情的话就慢慢的在市场上你的经验或是你的碰到的状况慢慢去克服，尤其是文化这一块我觉得是最难的那语言是另外一回事，文化是一回事，因为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那真实的需求我想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要不然其实你会发现你做的东西人家其实不要，不是他要的东西，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我觉得今天三位聊到的一个共同点也许叫做前进海外市场，我原先想象更多例如说你的产品要够强，然后你的团队要够强，其实会不会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叫做最基本的元素它其实更多叫做软实力相关，特别是跟沟通了解文化这些它必须成为是一个你前进海外市场的第一个门槛，然后你够了解的情况之下更可以帮助你可以跨足到这个市场，特别是例如说你的跨国管理这个不同国家的人的沟通方式就不一样，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掌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沟通有一定的断层，就会导致大家在推行业务上面就会有一些落差。那我们今天到最后一个 session 的部分就是希望跟大家来聊聊，因为我们进入到2024年，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看今年我们在海外布局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或许我们现场就有一些伙伴可以跟大家两位一起寻求合作，那我们先邀请 Erwin 跟大家分享。
好，就今年其实基本上来讲 Kaden 从18年开始做 B2B， 那在18年那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 AI 的这个议题其实蛮夯的，那凯店其实在应该算是说在18年的年底19年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在接触 AI 这个东西。那很荣幸的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 Q2 第二季，我们开始会将我刚刚所讲到我们 document 的一些文件的应用 workflow 的一些电子签署的部分，我们会开始加入 AI 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应用的一个服务。那我们相信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合，会让我们的营收去做一个正向的一个成长。那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接下来是布局东南亚的部分。那东南亚的一个布局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些市场跟我们的一个业务是有相关的，所以这个所整个的一个成长路径它是 match 的，所以我们目前可能就会找一些，应该算是说其中有几个 candidate， 那应该是会往这一块去做一个深耕，然后去做一个并购的动作，这样大概会是这样子。
我想要题外话又提问一件事情，就是既然东南亚市场这是一个新的，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布局，是不是也有机会？因为刚刚提到说你们的方式是选择融入当地的一个 ecosystem， 然后做更多的 partnership 这件事，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抱团，就是大家然后台湾新创一起跟着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呢？
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只要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觉得其实都可以串接，然后去打新的市场，因为毕竟软实力的东西如果大家一起然后可以 corporation 在一起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然后对你们而言其实都会有更大的一个竞争力。
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一些属于找软体服务的一些新创有报名，我不知道有没有来到现场，但如果有兴趣一起前进到东南亚市场，甚至刚刚也有提到日韩市场，我们也可以待会会后交流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 Erwin 有更多的就是联系这样。那邀请 THK 大家分享，去年完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并购了，那今年呢有什么新的规划？
所以刚刚 Paula 讲说这个产品似乎不是第一优先，其实也不应该这样讲，其实产品的特殊性，你的产品在这个市场有竞争优势，这个是 given 的意思，说这个是你可以控制的，那你要先了解这个地方的产品市场，你在这个市场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台湾公司到这个地方去布局发展，即便你透过并购你推出的产品还是要是他们 就是你做的最好，比别人好，或者说甚至没有别人做，那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展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去年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物联网的通讯系统，那这的确是一个 hardcore 的一个 topic， 就是它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不仅是这个市场进入难度很高，那我们在去年就针对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很蓬勃发展的这个基础建设的市场，那推出我们的一个创新的方案，那这个创新方案是在美国的公用事业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他们要在他们的通讯网络上要采取 4G 就是 LTE 的这个技术，但是他们要用 license band， 就是他们要布私网，他不是要布什么走 Verizon 的就是电信网，他们不是要这样做，他们要对自己的网络要有100%的控制，那你在处理这个网络建设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取得 spectrum， 那我们公司的创新是把我们过去所熟知的这个LTE 的 base station 跟 endpoint 的这个技术，把它做在 unlicensed spectrum， 让这些公用事业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不需要担心 spectrum， 甚至有很多的用途是用 unlicensed spectrum 就可以的。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工作重点。那目前一开始的市场，就是我们推出来之后，其实有很多客户是很惊艳的，就说哦，这是一个很 disruption 的一个技术，怎么可能可以跑在这个 unlicensed spectrum？ 所以透过这样子网络，我们找到非常多的客户。第二个是我们再回头看，就是我刚刚在讲说我们早期的时候是在日本，那之后再把美国 define 成我们最重要的市场之后，我其实我自己在2022年的9月就搬到北美去了，就是说在公司发展到这个阶段，我认为在台湾我们这个地方是相对稳定，那我有很多非常好的伙伴，这个公司的经营啊发展或我们继续在取得这个台电的标案上应该是有相对的把握，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就是全球的这个业务扩充，如果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话， CEO 自己去是正常的，那你到那个地方去，你自己接触你的客户，接触你的伙伴，建立你的生态系，这个是正常，但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今年发现在日本我们的产品有 differentiation， 那我们的产品有相当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今年又开始在做
重新，
其实去年已经进去了，那去年进去耕耘一年之后，哎，这个的确在未来的3-5年之内有我期待的超过1000万以上的 market potential，所以我们在那边派了一个 country manager， 希望今年可以在日本有所斩获，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还持续在找这个合作伙伴以及潜在的这个并购标的， 那要能够并购其实要有很多的条件，其中有一个是这个我们投资人的支持，就是我们公司虽然早在2020年就获利，但是赚的钱也没有多到你可以去买公司，其实这个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那我们非常幸运是台山是我们的投资者，并且不管是 Steven 还是翁总，或者说在美国的吴景仁吴先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那我刚刚讲那几个案子，就是我考虑过三个案子里面有两个案子是吴先第一个帮我做滴滴，他跟他们的创办人开会评估他们的这个技术产品，然后 challenge 我说你要怎么管这个公司，你要怎么卖他们的产品，你的想法是什么，跟他这样一来一回这样讨论过之后，他 bless 这个 idea， 那我就 move forward。 因为到底虽然说 我自己有一些经验，但是究竟能不能其实我很难判断，就是我自己大概有七八成的把握，但是假设台山我的投资人这边这么有经验的这几个前辈可以给我们一些指点，还有跟我们讨论的话，这个会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是有两三个潜在的投资或并购的标的正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台山的资质以及其他投资人资质就会影响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那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跟各位分享。
对，我们在活动筹备的过程中有跟 TH 聊过，就是他们一刚开始跟 Mimon Max碰面，就他们去年并购的这家公司碰面的时候，他们两家公司的互动就好像有一点因缘天注定吗，就是很快就有一定的默契然后往下走。然后TH 也是应该算是因为我有跟团队去请教的时候有发现，就是说 TH 很经常的算是善用创投的资源，所以也许这样子的模式也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在你海外的这些布局上面怎么善用你的投资人帮助你更好的进去这个市场。那我们接下来一样目光回到 Steven， 今天就是我们要麻烦你给大家一个提醒，来自于说2024年，其实去年年底大家都在想春宴到底来了没，那海外市场就是刚刚开场就有提到，就是成长这件事情是每一家新创必须做的事情，那特别是海外市场，那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也许举例来说地缘政治的因素，或者是也许大环境经济的大环境的因素也许可能稍微降低一点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好，谢谢哦。那我就借这个时间帮台山做个广告。然后我们之前有中东欧基金，对不对？大家知道我们大概两年前有中东欧基金，等于说做中东欧市场，那也是跟台湾的厂商合作，看怎么样进入中东欧市场。那 Richard 是我们中东欧基金团队里面重要成员之一啊。那这是我们两年前，那去年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比如日本的关系、日本的市场。那主要是我们有非常多的 portfolio 公司在跟日本的客户合作，或是有日本的客户，或是在跟日本的交流，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 ecosystem build 起来，这是我们去年的。那今年的话，我们大概二月三月以后，我们会做一个东南亚基金。那这个东南亚基金概念是一样的，我们现在透过投资的方式怎么样进入东南亚市场，跟东南亚的 ecosystem 建立起来，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可能一步一步再往前走的一个部分。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过程中，那我们也碰到很多的情况，包括地缘政治的问题。那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去年在日本的时候，然后刚好有一些日本的朋友在吃饭在聊天，那大家日本人也担心就是说台湾尤其是去年的时候，那是不是有这个中美贸易或者是战争或者 whatever， 因为乌俄战争的事情大家会联想到下一个要打的地方是哪里，所以他们都很紧张啊，所以日本人都很紧张。那其实我们那时候跟他们交换以后谈完以后得到一个结论说，哎，我们都是第一岛链的如果我们打起来你好不到哪里去，对，所以先打我们还是先打你不一定，对，这个东西没有开玩笑，这个有点开玩笑了。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以亚洲的角度来讲，说第一岛链从北到南，那其实包括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台湾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某种程度在地缘政治上来讲是一个共同体啊。那所以共同体的话比较容易释怀这件事情，但对欧洲美国人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他不是那么懂亚洲的事情，那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那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新创来讲的话，其实不管你往北走、往南走、往东走，那现在应该没有人往西走了，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几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往上走啊，因为现在要上太空啊，很多太空的行业在慢慢开始走，所以其实这几个方向都是对的啊。那找到自己的优势哦啊，进入一个好的市场，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好，谢谢 Steven。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 Q&A session 就必须缩减一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三位一起请教的话，麻烦可以举个手请。
那个 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Steven、哦、创投是否支持新创进行并购？那刚刚从 TH 的回答里面答案应该是是、哦、因为对泰山给您蛮多的支持嘛、哦、那让您完成了一个并购。那我的问题是，创投以台山为例，是否支持新创与当地就是海外的那个合作伙伴成立 joint venture？ 那这样子的，因为跟并购它毕竟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那在哪一些地方您觉得我们应该要更特别注意，或者说您根本就是反对这件事情？谢谢。
这个问题哦，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代表台山来回答对，但第一个事情、啊、我要讲说，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啊、二十几年经验看起来，其实 JV 这件事情是一个失败非常多于成功的例子。那除非是今天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要用技术来换，用 JV 来换市场这件事情，除非这个事情、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像以前汽车产业要进中国，那他不会让你自己独资进中国，所以你一定要跟 local 的公司合资，然后你的车子才卖得进中国。那这个是法规限制的另外一个事情。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 JV 有一个问题，不管你是50-50、51-49或是30-70，大家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 JV 公司赚一块钱，我只能分一半。那如果我赚一块钱，我不用分人家一半。所以 JV 的公司不太容易赚钱，这是 fundamental， 大家心里就是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作价进去的，或者我什么进去的，我就做高一点，然后多一块在我手上，那他就少赚一块，我就少分人家五毛钱。所以这个事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情况哦。不管我们在台湾看到，台湾也有很多上市公司的 JV， 然后也看到很多其他跟海外公司的 JV， 说到最后就是可能会因为JV 的关系反而造成合作的破裂。对，因为其实 JV 这个公司它没有主导性，因为主导性都在上层的另外两家公司，那现在另外两家公司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利润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其实这有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很难克服的，除非 Day One 大家都是非常善意的、哦、这个事情比较难，因为谈到经济利益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其实你不见得要用 JV， 因为这公司不会赚钱，这个 JV 公司不会赚钱，那你可以用业务合作，那大家把清清楚楚就是说，我今天跟你合作，比如说你是我的 reseller， 你是我的合作伙伴，那我赚了100块钱，我分你多少，你分我多少，那这样子来做的话，大家很多事情就很清楚，再不会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今天 JV 公司多害了两个人进去，我把我的 expense 放进去，然后你有意见我有意见他有意见，算不清楚。那这个东西是一个有点困难的事情， fundamental 有点困难的事情，成功的案例很少。所以其实我比较会建议就是说，要不然你就是策略合作，要不然你就是在 holding company level 合作，就是像我们投资进来，就是 Hankin 投资到凯店里面去，他们合作方式就是把钱拖到海淀里面去，那你是个大股东，未来上市所有人都有共同的利益，就利益的共同一致性、啊、这个事情是比较重要， JV 会有一个不同利益的一个趋势跑出来。对，这是我们的经验、啊、但是不代表台山立场。
今天 Steven 吃了诚实豆沙包，我刚才想说他要怎么回答，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跟他聊过，过去他的经验里面比较不支持或者说不推荐，应该讲不推荐，那特别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两家公司刚好的走的路也比较不是走 JV 这一条路， maybe 未来我们有机会找到好的成功的经验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其实今天整体啊，因为我们报名的时候有邀请大家可以事先提问，那我很抱歉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 所有的问题跟大家做分享。那未来我们会再持续举办相关的活动，把大家的问题一样，也许再次有机会邀请到这两位很优秀的新创的精英团队的伙伴跟我们分享，又或者是我们有更多不同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今天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对我个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在过去有很好的策略的执行之后，在也许叫初步达成一定的里程碑之后，今年两家公司都锁定回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推出更好的产品服务他的客户。因为一样就是公司要可以成功，很重要还是回到产品，然后从产品出发，我们今年要把产品做得更好，然后推展到不同的市场。那也如同刚刚 Steven 也有提到，就是说不同的市场，也许它是椰子，也许它是桃子，不管你选择哪一个水果，不管你选择哪一个方式，哪一个市场，都希望大家在今年都有一个甜美的果实。那今天很谢谢大家，也很谢谢三位讲者，请大家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家。